冰立方最新的进展，不是水立方啊，这个冰立方是检测中微子的，在南极下面布设的中微子检测设施。中微子检测，大伙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神钢和超级神钢，出了两个诺奖啊，也是第一次证实中微子震荡的存在。中微子研究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有几个可能的用处。第一个用处呢，是解释暗物质的潜在候选者。当然这点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有人认为它不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中微子是目前我们已知的拥有最坚实实验证据的，不能够用现代标准粒子理论所能够概括的一个例外。我们要想挑战取得新的进展，那你一定要找到例外，并且这个例外是要有可靠的实验证据的。实验界有一些其他的挑战的侧面，但是真正啊，大家认为实验方面非常确定的就是中微子。为什么呢？这个就要说我们观测中微子。中微子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大气里边来自太阳的中微子。这90年代的时候我们确定这个中微子是有缺失之谜的，也就是少了一部分，观测的数量不对。这不对你得解释啊，于是就提出中微子可能会变味儿啊，就有 flavor。这个味道呢跟我们舌头的味觉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形容，说明中微子有三种类型。电子中微子、缪子中微子和套中微子。在这些位之间它会不断的变化，出现所谓的中微子震荡，也就是这个位之间的变换。用这个可以解释太阳中微子缺失之谜。好了，你解释完了以后，只要它确实确认了它的味道会变，出现中微子震荡，这个就是得诺奖的一个来源贡献，就是确认中微子震荡。但是只要你一震荡，好，出现了一个后续的结果，就证明你必须是有质量的。而标准理论预测的粒子里边，中微子是在这个模型里的，但是它应该是零质量。可是这个就有矛盾了，你实验证明有中微子震荡，它就一定得有质量，所以就需要解释。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为什么中微子现在是目前啊拥有坚实实验基础的可以挑战现有标准粒子理论的一个选项。这是一个重要之处。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啊，现在呢建设冰立方之后，人们发现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多通道天文观测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它的预警效果特别的好。多通道天文，我们用普通的光学望远镜，我们用射电望远镜，这是早期的，现在呢又多了引力波探测，还有伽马射线的探测等等，也就是我们探测的信号在频段上或者是在性质上各有侧重，大家综合起来可以研判出一些重要的事件，它们的来源定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茫茫天空这么大的区间，你怎么知道哪些事儿在哪个角度发生呢？你定向两度一度恐怕都还不够，所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多个通道，多个信息的测量综合起来来帮助我们定向。比如为什么大家认为引力波探测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早期的预警，帮助我们确认那个角度那个方向的天球上可能出现了一些事儿，再调用别的通道的观测去来佐证。中微子现在看来啊，尤其是高能中微子也有这个作用。这里的高能就是指的至少是 T 电子伏特以上，也就是一万亿电子伏特以上到 P 啊，就在扩大1000倍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称为高能中微子，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早期信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微子的特性，中微子除了弱相互作用和引力作用它没有别的作用，所以它也不会被磁场偏转，它也不会被别的光子吸收啊。你看如果你用光信号的话，那它有可能被背景光子给吸收掉，它可以长程直线的穿越，几乎不受阻碍。当然它有一定程度的几率可能撞到别的原子核上，会发生其他的连锁反应，如果没有这些反应我们也就没法探测它了，只是说这种几率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它可以很好的穿越过来帮助我们预警。如果你在某个时刻检测到高能中微子真的出现了，而且能够大体定向的话，我们马上再去针对性的去追踪那个区域，看能不能发生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天体事件，这对于我们解释天体物理过程极为的重要。比如说 IceCube 它现在最大的一个战绩就是2017年当时呢，它看到了 AGN 就是曜变天体活动星系核的一种啊，曜变天体，它就造成了后来被 IceCube 捕捉到的一个高能中微子，能量高达290万亿电子伏特 290T 接近 1P 了，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能量。所以那一年9月22号就是2017-0922A、IceCube 这个事件就代表着对这个高能中微子捕获的确认，而这个确认后来再经过多通道的观测，特别是你调用伽马射线去追踪啊，那后面一开始呢，因为它那个定位两度的时候还是看不太清，后面是费米卫星才真正锁定去检测伽马射线， 因为这两个事情呢，伽马射线和高能中微子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如果你在相近的时刻在同一个方向都检测到两个信号的话，那么它们是偶然巧合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就可以确认天体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中心的黑洞引起的这个高能中微子的现身。这个就是 IceCube 现在的作用。神钢，超级神钢是不行的，因为它的体量小。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捕捉到 1T 电子伏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能级范围内的高能中微子，大概我们需要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因为中微子碰撞的几率很小嘛，所以你必须提供很纯净的原子核，排列比较整齐的，而且规模大到一定的程度以上，你才能有一定的几率捕捉到。这个几率怎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就中微子啊，如果穿越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肉身，我们身体里边有很多原子核，如果多长时间才会有一个中微子跟我们整个身体这么多的原子核发生一次碰撞呢？大概在100年出头。所以就是你还活不到这么久，在你的一个生命周期内大概都不太能碰到一个中微子与你身体的原子核碰撞，就是因为你的体量太小了。我们要检测到高能的中微子，因为它的几率更低嘛，所以我们的检测的原子核必须足够大。所以我们有最开始是在夏威夷那边有想建设，后来那个项目啊本身没成，但是积攒了很多技术。欧洲呢在地中海下面有三个比较小，现在最大的就是 IceCube。那它升级之后呢，现在能够达到一个立方公里的体积，这么大一块冰里边的分子啊，含有的原子等待中微子撞上去。下面呢有5000多个的检测装置，光电检测装置等待捕捉信号啊。那因为这个中微子撞上来的话，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个呢叫 trace， 就是一个长长的轨迹，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它一般是 MUSE 造成的。它呢因为轨迹特别长，直线线性有一个指向，所以它用来定位是比较好的。那套中微子呢最容易造成的是级联事件，出现两个光峰的峰值。一个呢首先套中微子撞上以后呢出现一个套粒子，然后套粒子再衰变，再次释放出光子，前面一个光子后面一个光子，所以会出现两个小小的峰值，根据这个特征来检测就可以。但是 IceCube 呢这个冰立方啊，它本身可以检测电子中微子，可以检测 MUSE 中微子，它没有直接的检测套中微子的这个设备，所以它不能够实时的检测出这些中微子。然而呢人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关注套中微子，虽然它的几率小啊，但是它可以用来佐证我们目前对于中微子反应的一系列过程的预测，就是跟我们背景中微子前面已经测出的通量，所谓的弥散宇宙中微子从天体深处来的啊，这个跟太阳中微子不一样，太阳中微子跟宇宙当中的中微子比这个能量要小很多。哎，这个高能的宇宙中微子，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套中微子的检测丰富我们的数据，可以佐证我们前面测量的通量是不是对。如果这个通量能够对得上的话，我们的模型对于中微子的预测就会比较准。那我要说的就是最近呢，因为它没有实时的检测套中微子的能力，但是呢可以把几年过去的数据拿来慢慢的去分析，看看有没有这个特征。但这个分析呢也不能是人去看，那你根本什么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个特征呢要在他们也使用的是 AI 啊，就是深度学习网络，卷积图形网络来做的分析和研判。最终是从2021年到2021年这差不多10年的数据里边，他们找出了7个认为相对可靠的套中微子的事件。那么跟背景的噪声可能造成影响比，现在呢可以达到3σ的程度。3σ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上不太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确信的标准，我们至少达到5σ。那因为现在的 IceCube 还没有升级啊，升级之后呢将来呢预计呢可以达到每年捕捉2到3个中微子的事件，能提升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预计在10年内我们可以把自己确认套中微子的能力提升到5σ这样的水平，那我们就可以确信了。但是无论如何检测到了7个套中微子，这还是了不起的，10年间7个，平均将近算是1年1个了吧，0.7个也不错了，就表明我们这套的机制运作得很好。如果我们后面继续升级扩大它的灵敏度和检测的规模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套中微子。那这个值这个数据对于我们验证中微子模型至关重要。而中微子我说了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是现在目前真正有确实基础的可以挑战标准理论的候选者。所以这个对物理学的进展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